说，我们实在愿意口唱心和响应刚才我们所唱这几首诗歌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和心愿。主啊，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不是白白的拯救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都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既然蒙恩，也让我们做一个蒙召跟随你脚中行的人。主啊，在我们余下的光阴真是能够为你而活。主啊，真是让人在我们身上不只是常常能够听见主你自己那恩言和美妙的名，主啊，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主啊，还是恳求你，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都是赤露敞开的。愿主你今天早上在剩下这个聚会最后一个上午的时候继续向我们施恩。若是在我们中间还有人心里面还有任何的难处，主啊，让我们把一切的难处愿意在十字架的面前，在这一个聚会的里面把它完完全全的解脱。主啊，让我们欢欢喜喜带着平平安安的心回到主你让我们做见证的岗位。主啊，还是恭敬的把今天这段时间再一次仰望你，愿主你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各位打开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还是从约翰福音里面来思想一个比较具体实际的一个题目。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1-3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做了许许多多个人传福音的工作。在前几天我曾经提到，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所有的个人工作把它归纳起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在每一次主耶稣做个人工作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完全一样的轨迹，但是却可以在每一次做工的里面看见一些很奇妙的原则。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向尼哥底母传福音，和在第四章向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那么在这两次的记载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看。不过我们今天特别看在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做过见证传了福音之后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和一个插曲，是在31-38节。找到以后请各位看，兄弟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31-38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记载一些主耶稣基督很宝贝的一些教训，如果我们详细去查考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些相当金科玉律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主总是先把一个工作做在前面，然后才带出一些很宝贝的教训。最出名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耶稣基督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安排里面替这些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忘记，因为那是一个很清清楚楚的一个实物教材的一个机会。主耶稣接着他自己的行动，脱下了外衣，梳上了腰，然后倒了一盆的水，一个替这些门徒洗脚。当主耶稣做完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主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20多年来， 这个被人看出这几个字一直成为我的提醒。特别20年前，当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知道这一生有很多的机会要用口来为主做见证。讲到这里，我不能不在这里做一个见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奇妙。很多人说，李牧师，感谢主，从你得到很大的帮助，神借着你在讲台上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得到许多的益处。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不能不在主面前低头敬拜。可能今天在200-300人的中间，只有我的内人，就是李师母，知道我今天能够为主做开做出口，是神的恩典。大家知道我是广东人，我生在广东，长在上海，在上海念小学。那么在上海呢，都是用上海话念读的书。那么到了1948-49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搬到台湾。一到台湾呢，就被台湾人欺负。哎呀，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常常叫我们阿松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很多如果年纪大一点，说我们是阿山啊、嗯。那么说阿松啊，被倒光啊，倒光金牌家，阿松啊被塔家塔家金牌钱，我一直记得这一句话。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发奋就学台湾话，所以一直到现在，所有我的方言里面，台湾话比我的客家话还要讲得好。所以那个时候学了台湾话以后呢，国语，因为我小学是用上海话的，到了台湾又念国民小学6年级，中学高中都是在台湾人比较多的时候，所以我的国语就讲得非常的差，讲得非常的糟。那么我从小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口疾。我讲话尤其是看到许多的人在那里眼巴巴望着我的时候呢，我很多话讲不出来，结结巴巴，一个音发好几次，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没有办法把话讲得清楚，所以我有口疾。后来呢，又讲了满口的台湾国语，我的台湾国语讲得非常非常的到家，也非常的标准，而且我非常非常的害怕站在众人的面前，如果一个客厅多过3个人，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开口说话。尤其看见有些人用2个眼睛望着我，有的人用4个眼睛望着我，我更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当我在教会里面认识就是宁静之姊妹的时候，哎呀，觉得真可爱。所以从认识开始呢，就一见钟情，就开始就努力就追了。但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听见李师母跟几个姊妹在那里讲话，哎，他们就跟他讲，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很喜欢你，对你有意思。谁呀？啊，那个李秀全呢？李秀全追我，国语讲好了再来找我吧。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力量，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超过爱的力量，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奋学国语。我是蒙恩得救以后，在大学1年升2年级的时候开始发奋学国语。刚刚信主，人家教导我说要读圣经，我就买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来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本圣经是用注音符号的。那我在小学没有读过注音符号，所以完全对注音符号是外行。但是那个时候就天天晨更读经的时候就看注音符号，而且每一个礼拜天晚上8点钟，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电视，一定打开广播电台听中广的联播节目广播剧，崔小平导演，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一直就是在听这些广播，看这个注音符号的声音，然后跟我的妹妹，我一个小妹妹差我10岁，那么她是在台湾生长的，她讲了一口非常漂亮的国语，也就是昨天下午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提到，他到香港后来做了这个远东广播公司，在那里侍奉有好几年的时间。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哥哥国语如果讲得不标准的话呢，你随时可以指教，随时可以改正。就是这样发奋了2-3年的时间。那么同时那个时候蒙恩得救了以后呢，开始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传道牧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特别看上了我，就是让我有机会为主开始有一点操练。刚刚开始的时候害怕得不得了，我忘不了我第一次 接受教会给我的这个请求，说请你在青年团契分享一点读经心得。我说多少时间？说随你讲，你能够讲多长就讲多长。哎呀，我回去准备准备准备，一面准备一面把这些讲章写下来，而且向着镜子一直操练手势怎么摆啊，那个样子应该怎么样做。那么准备了大概有30分钟分享的信息，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在台北。那个时候是冬天，在台北会幕堂。那么我第一次上台分享我读圣经的心得。弟兄姊妹，30分钟准备的非常周到的话，5分钟下台鞠躬，搞得我一身是汗。从那天开始，我说我永远跟这个讲台绝缘，永远跟讲台绝缘。如果主要用我，我可以在其他方面被主用，让我做出口，绝对不是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份的托付。但是弟兄姊妹，20年来我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主。这些年来主给我恩典，主给我恩赐，不要忘记主也给我恩典和恩赐，努力的去操练。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张堪雄第一天晚上给我们的那些笑话里面的一个，你要起来吗？左脚先跨下来，神说我右脚就帮你推你下床。弟兄姊妹，本分是很重要的，操练是很重要的。今天早上寇监督再一次提醒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不付代价可以得到那样的一个果效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都有心，特别是我们在几天的退休会下来，我们里头实在有心，我们不是没有心，我们有心愿意服侍主。但是弟兄姊妹，你有心，主也要慢慢的装备你。特别是感谢主，在我大二大三大四的几年跟着寇监督在各处我刚今天早上听他说他是台北圣经研究班的学生，我突然发现，哦，原来那位老先生就是我师父的师父，是我的师公。感谢主，这些人的几年来一直在那里学习，一直在主的面前在神的话上下功夫。但你们知道，那几年我也偷偷的从你们寇监督学了许多很标准的北平话。寇监督，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告诉我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我说是7月、8月，他说标准一点应该是这样。哎呀，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主需要有心，主所要用的是有心人，但是有心要把它化成行动。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的下定决心下功夫在主的话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让主来装备我们。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做神的工人在侍奉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些年来在我的体验和经历里面，我愿意整理出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都知道主看重工人过于工作，什么样的工人做出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看见一个工作的果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工作的那一个做工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刚才已经提到主耶稣先做工后教训，先行动后理论。有许多的事情他的理论有力量，他的教训能够帮助人，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他就先洗脚，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一开始我在主的面前就接受被看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虽然多年来主慢慢让我学习出口，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我要被人听，我更要被人看。被人听我可以学，被人听我可以装备自己，被人听我可以努力，被人听我可以去找注音符号，被人听我可以去训练。但是弟兄姊妹，被人看我们也需要花代价在主的面前一步一步的有进步。我昨天说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站在台上所建立，我们跑到台下亲手拆毁我们自己在台上所建立。这些年来这是一句非常厉害的一句话，常常活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记得主借着灵在我心里面这样说，你不要在台下的生活来拆毁你在台上所建造。 不只是我们讲道，我们有机会献诗，有机会参加唱诗班，我们有机会在教会教主日学，我们有机会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侍奉。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在教会外面的生活来拆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感谢主，主自己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榜样。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很快的从四方面来思想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以工人为主。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工人跟工作的关系。刚才我已经提到什么样的工人就做什么样的工作，工人的灵命的光景决定工作在神面前的成效。我们知道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是草木合接的，有一些是金银宝石的，什么能够决定哪一些工作是主所宝贵的，完全看我们工人在主面前的素质如何。我们在主的面前若是真是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带出来的工作一定是照着你生命的程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学生不会高过先生，你是什么样的先生，你带出来的学生顶多带到跟你一样的那个程度。所以实在求主怜悯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工人和工作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在34节，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工，换句话说，他这个工人在生命上面的长进和满足是从他的侍奉里面来的。我的食物，我的供应就是我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长进要接着读经祷告，我们属灵的长进也常常接着侍奉而有。有一次我在一个学生团契里面，我们谈论到一个问题，到底一个人要先培灵再去布道呢，还是去传福音使自己灵性得造就得帮助呢？那哪一个前哪一个后？到底是我们先去传福音使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出能力呢，还是我们先预备我们自己然后才出去侍奉？弟兄姊妹，我相信有经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两件事情都对。我们若是没有先从主领受，我们用什么去分给别人？若是一个神的工人在主的面前不与主有密切的关系，领受那份的灵粮，我们怎么能够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最近昨天我听见这个寇监督提到说有一个问题，后来没有答，有人问说你们传道人的灵修生活是怎么回事情。昨天我相信我们不是不愿意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有更多更重要的，或者一方面也没有时间这个涉猎到每一个大家提出来的问题。不过多年来我一直在主的面前，我自己的灵修生活非常非常的看重，因为我深深的相信，我如果不能与主面对面，我怎么能够去面对我的仇敌？我如果不能先与主面对面，我怎么能够去把，我到底能够拿什么东西去帮助别人？当以色列人被带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么大的一个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约书亚在那里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仔细看约书亚记，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让他与上帝面对而立。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除非我们先能够与神面对而立，我们没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仇敌。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先与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样的工人带出什么样的工作。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可以因着我们的服事来满足带起我们在神面前工人的那个生命的长进。所以耶稣就是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做工，我越做工，我越服事，我在灵里面就越得到帮助。弟兄姊妹，求主不让我们落到偏激的里面。是的，我们需要与主面对而立，是的，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主的话来亲近他。每一天我有两段的时间作为我灵修的生活，一段是纯粹灵修，一段呢是查经读经的时间。在灵修的时间，我用一段的圣经尽量在那段时间里面寻求主的面，与主有甜蜜的灵交， 可能十五分钟，可能二十分钟，如果可能也许时间更长一点，但是我总是希望有一段的时间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面对面。也许那段时间读圣经没有什么系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花时间在头脑上或者在思想上去思想，单单来到主的面前接受那段话语，与主有灵交。那另外一段时间呢，是希望有系统的能够把主的话能够把它读好。我们今天听见寇建筑提到说他两三年就读破一本圣经，一直到现在我们手里面拿的圣经还是十几年前受洗的时候教会送给我们的那一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两三年，即使没有这个功力，让我们三四年或者四五年能够读破一本圣经。弟兄姊妹，求主在这一方面实在装备我。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不要落到那样一个过分的偏激里面，一天到晚就是关起门来说，哎呀，我要亲近神，亲近神。神今天也把我们放在工作和侍奉的里面，今天的教会需要许多的弟兄姊妹把自己摆上，让我们在服侍的里头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在侍奉的当中常常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灵性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食物就是做工，他越做工越得到食物，他越做工越得到供应。我常常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有两种病态，一种呢是营养不良，常常来到教会不只是在讲台得不到供应，自己的灵修生活也没有任何的领受，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到了营养不良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另外一个现象在教会里面不是营养不良，是消化不良。非常丰富的属灵的供应，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在这样的一个供应的里面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拼命的吃，拼命的吃，拼命的接受接受，而不去运动，我们就会变成吃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会里面，这是我们这几年来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常常喜欢开我玩笑，因为有一次我引用了一个传道人讲这个话，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在讲，说李牧师，我们的教会不能虚胖，我们要真正的长。这句话很有意思，很多人说你们教会多少人呢，听起来好像很壮观，但如果这个壮观不过是带来虚胖，弟兄姊妹有什么用？我们一看见胖的人我们就说，哎，该运动运动啦。实在这是一个有属灵真理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拼命领受，可能在我们今天当中不是营养不良，我害怕当我们多听一些道理，多得一些供应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活在消化不良的情况当中，让我们去运动，让我们去做工，让我们看见我们做工使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着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如果各位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这里所说的食物其实就只一件事情，说传福音，传福音。有一段时间主实在是非常的强烈的责备我，很多时候有人打电话来写信来或者是找我说，李牧师，请你什么时候到我们教会来领布道会。哎，有的时候我想想领布道会，我就用一句话来推，用很属灵的话来推，哎，弟兄你去找寇监督，你去找别的人，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一个借口。我不相信有一种人叫做传福音的恩赐，而神让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我个人，也许我这个解经的原则有一些问题，不过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神所赐的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有没有？我们一起看看好不好？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在那里保罗提到神赐给教会有好几种不同的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我们一看，我有没有这个恩赐？没有。有没有那个恩赐？没有。到底我有什么恩赐？不知道。那么在这里呢，提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那么到底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是什么样的恩赐？是不是神就用这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去专门做布道的工作呢？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连教会人有一部分的人他应该去传福音去发单张，其他的人就不需要做。我们有这节圣经作为根据。但是弟兄姊妹，当我往十二节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这一些神所赐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十分相信圣经不能以偏概全，我十分相信圣经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要看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把所有其他圣经节配合起来看。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没有分，没有任何的例外。我们在主的家里面，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世上的盐，都应该是世上的光。那这个是不是有冲突呢？我要做事， 我成为世上的盐，但是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弟兄姊妹，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些人，在传福音的事上勉励每一个信徒都起来行动。这个恩赐我把它看成叫做传福音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神给了教会以后，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一同去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在那段时间我领受了这一段话语后，我不敢再有任何的推辞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也许我传的没有那个传道人好，也许我做的工没有那个人做的有果效，但是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这个得时不得时，总要去传道，总要去得一些人。弟兄姊妹，讲到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责无旁贷。当我们一信主，主就给我们这个托付，让我们去与人分享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尽管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现在我可以看见了。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所做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告诉人家道理懂不懂，道理深不深，道理明白不明白，还是其次的问题。当然最好我们慢慢慢慢装备自己，但是这些事情我虽然不明白，虽然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今天还是在主的面前把我的生命摆上，让人从我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让我们投入工作里面，使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属灵的长进。第二，当我们讲到工人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工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是神，当我在主的面前做工的时候，这一位得到满足得到食物的是主耶稣。因为这句话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我，有一样东西可以成为我的供应，就是我们这些人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教会里面不见得每一个做工的人的工作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食物，都成为耶稣基督的满足。分别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遵照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遵行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来做他的工作？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他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服侍主，跟这位主要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不是凭着我们有一点点世界的聪明和学问来做主的工作。我不会忘记，当我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高雄的一个聚会，在高雄国语礼拜堂有一位老姊妹，非常爱年轻的这些传道人，大家叫她叫倪小姐，有人叫她叫安提尼。那么有一次我在那里领会，哎呀，那天我讲到非常的高兴，觉得讲到非常的释放。讲完道回到他的房间，我想这位老前辈应该给我一些夸奖，所以我等候要给他给我一些奖赏的时候，他看看我不说话，然后把其他人都叫出去，然后李修吉啊，他叫我留下来，他是这个江泽人，然后他在那里就把我痛痛地骂了一顿。他说，你知道你今天讲，我想你大概觉得很得意啊，说我用四个字来形容你今天讲的道，七扯八拉。 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用爱心说诚实话带来的这样的勉励。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有一些好说好听的话讲讲就算了。他说你不要忘记你是七尺八了，这是这个长辈给我的影响。另外一位长辈给我的影响是谁呢？张明哲，张伯，我们叫他张伯伯。有一次也是相似的一个情形，他坐在下面听我讲道，讲完道后又是把我抓去，还好前面先鼓励一番，然后呢他说你知道你今天讲道给我也想到四个字，当然他不知道倪小姐跟我讲了七尺八啦。我说哪四个字呢？我那一下真是早真是有地洞要钻，有天上要飞了就飞走。他说我觉得你今天讲到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花拳绣腿。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是需要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要跟主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因为你要传的福音，你要传的信息，你要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供应是从那边来的，不是从里面出来，不是从你自己的头脑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本钱，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本钱如果没有经过主的圣化，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所做都是一些草木和秸的工作。但是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事情，保罗他集一生的经验告诉他的结棒者提摩太，他说人非圣洁就不能合乎主用，我们要合乎圣洁，我们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我忘不了1964年年初我到香港去开会，在那里开会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学生工作的一个会议，每天晚上听一个印度的弟兄领培灵聚会。我刚刚开始蒙恩的时候，我聚会很喜欢坐在第一排，因为我不管后面有多少人，我觉得我坐在那里就好像跟讲员是面对面一样，好像是他一个人这个面授机宜单独教课一样，所以我喜欢坐在第一排。但是那一次的聚会呢，那个讲员坐在第一排，所以我不好意思坐在第一排，我就坐在第二排。那么当第一天晚上领会的说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印度的这位弟兄 Brother Chandrapilla 请他来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走到前面来。当他要离开座位的时候，我坐在第二排，看见他两个脚步咚咚咚咚咚一下就往前走。后来我就看见他脚动，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特别注意他的脚。原来这位印度弟兄在上台的时候呢，把鞋子脱了，赤脚站在台上讲道。哎呀，那天到讲什么忘记了，一直看他的脚，我说这个怎么搞的赤脚大仙站在台上。第二天我还是坐在他后面，讲这个领会的还没有介绍讲员说请他上来，我就一直瞪着他脚看。果然他要上台的时候脱了鞋上来。第三天我忍不住了，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的 brother Chandrapilla， 我说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想问你，为什么你每一次上台都要脱鞋上台？他说你猜。他不回答，他说你猜。那当然我猜了，我说是不是跟圣经有关系？他说你再猜。我说是不是像摩西像约瑟一样说到了一个圣地要把你的鞋子脱掉？他说 exactly。 弟兄姊妹，那是1964年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每一次我坐在下面要上台，圣灵总是把这个图画再一次显在我的前面。是的，我到现在从来没有脱过鞋上台。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生命的学习不是单单学外面，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要学绝对不是学外面，外面的学叫教育，里面的学才是叫做生命。所以那个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次我上台，主啊，我要站在圣地上，我可以轻易随便说你不要我说的话。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要成为圣洁。但是成为圣洁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尤其我们常常站讲台的人，魔鬼撒旦最懂得攻击我们的 就是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放下一个阴影。哎，你以前做过这一件事，你以前做过那一件事，你今天还敢站在台上？二十几年服侍主，是不是一笔很成功、很得胜的一篇的记录？绝对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大胆的在一些聚会里面大讲夫妇之道，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成功的人呢？弟兄姊妹，有许多我们这几天所讲，都是经过许多眼泪冲击出来的一些分享。有一次我看到耶稣基督对彼得说的话，我心里面很受感动。耶稣对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下面一句话说什么？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一生没有忘记这句话。我相信彼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教会请他去领会。哎呀，彼得弟兄啊，请你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三个弟兄或者五个姐妹，哎呀，他们最近很软弱，他们有两次的记录不认主，在众人的面前否定了主，否定了他们的信仰，你来帮助他们。彼得说：什么都可以讲，这个我不讲，我不会讲，我不能讲，我怎么可以去讲这件事情？我自己三次不认主，我怎么能够去讲那个两次不认主的人？我怎么能够劝他？但是主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主的关系不够亲密，如果你跟主的关系不够正常，这一些你过去所有的记录，要成为撒旦魔鬼攻击你良心的一个利剑。你配吗？你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今天竟然还敢站在这？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站讲台人常常求主用宝血遮盖，常常让我们活在一个得救本乎恩、得胜本乎恩、侍奉也本乎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若不是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感谢主，主说他赦免了，他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天主教的故事，我是在一个电视的节目里面听到。他们说有一个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天主教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一个小女孩，常常看见耶稣啊，常常看见耶稣。有一天那个主教就跟他讲：你下次再看见耶稣的时候，你下次再看见耶稣的时候，你问他主教过去犯了一些什么罪啊。他跟那个小孩讲说：你去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告诉他，你问他说到底主教犯了一些什么罪。后来那小孩子呢，有一天就真的见到耶稣了，这个我相信是个故事了，就见到耶稣了。他就问耶稣：哎呀，主教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他犯了一些什么罪啊？他就回来告诉主教说：哎呀，我昨天又看见耶稣了。那主教说：哎，耶稣跟你讲什么？他说：耶稣告诉我，他说他忘记了。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给我心里面带来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肯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主赦免，主也忘记。我越来越发现主赦免容易，我赦免我自己不容易。主忘记是主的应许，我忘记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认的罪，主就把它丢到深海里面去。有一句话说，当主把你的罪丢到深海里面去以后，他在海边呢也钉了一块牌子，写什么呢？写 No fishing， 不准钓鱼。那个罪已经丢到海里面，你不要再把它钓起来。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有心要跟从主的人，常常被魔鬼撒旦抓住我们一个以骂，抓住我们一个致命伤。弟兄姊妹，问题是这一个被他抓住的，是不是你已经在主的面前完完全全照着主的应许已经认罪悔改？弟兄姊妹，让他在后面，不要把他再放在你的眼前。我越来越在侍奉的经历里面越来越发现， 这是一个传道人、侍奉主的人很难胜过克服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过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真的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像放 videotape 一样放在大家的面前，我想我们都实在不敢看，把我们所有思想里面的意念，不要说思想里面意念吧，我们把我们许多人背后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展露在人的面前，我们实在无地自容。但是感谢主，主要赦免我们一切，而且忘记一切。 He forgives and he forgets。 求主让我们在这一次的向你悔，让我们也原谅我们自己，也让我们也赦免我们自己，不要这个如影随形的这个担子和压力一直跟着我们，使我们侍奉主不能够放手的来侍奉主。我们要跟主人要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不成为圣洁不能合乎主流。神学教育是好的，圣经知识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去摸主的工作。你还卧在那里，还藏在那里还好一点，不要起来因此而伤害到别的人，影响到神的工作。第三，不只是工人与主人要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工人与异象的关系。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需要有急迫感，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急迫的感觉，麦秋已过，夏令已完，这些人还没有得救，我们要迫切把自己放在福音的工厂上，让我们去侍奉他。但是弟兄姊妹，传福音除了急迫感以外，求主把方向感给我们。你知道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照着那山上的样式，照着主画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蓝图来侍奉他。我们都记得耶稣第一个神迹是行在迦拿的婚宴上，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多年来成为我的座右铭，就是第五节，约翰福音二章第五节，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做什么是基于他告诉你们而去做的，你们做什么不是随着你们的高兴，不是随着你们的喜好，不是随着你们的特长，不是随着你们的兴趣，而是随着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才去做。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把神的工作好像传道人推得比较慢，因为多年来我们已经学到一个功课，欲速而不达。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结果把主的工作可能越做越糟糕。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不要在灵性不好的时候做，在我们做一个很重要决定的时候，让我们多在主面前，给主时间，给自己的时间，好好的等候，等候到清楚以后才去做，不要凭一股热心。我记得以前在听寇监督查经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一件事情，说旧约里面有一个手，新约里面有一个手，都是出于好意，而在神的面前不被神 appreciate。 一个手在旧约是谁呢？乌撒的手。当我们看见那个约柜应该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来抬，而他们不用这个方法，把它放在牛车上，当这个车子往城里面走的时候，圣经说牛失前蹄，那个车要倒，约柜要倒，就乌撒伸手去扶这个约柜。好意吗？当然好意。动机呢？没有问题。为什么神就因着这一个错误就把乌撒击打击杀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比较多的背景，没有比较多的圣经整体的认识，我们对那节圣经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主啊，这个人是出于好心，他要去摸这个约柜，扶这个约柜，你为什么把他击杀在那里，而且说这是个错误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标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主，是的，很多东西不懂，但是我从前瞎眼，现在看见，我可以活出这样的见证。但是若是我们要在主面前有更多进入的侍奉，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属造作属灵的原则来侍奉主，不要凭着一时的热心， 不要凭着自己以为已经有了一些装备，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越帮越忙。这是旧约的手。新约的手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是彼得的手。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带着这些门徒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考他们两个问题 family feud。 第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哦，他们这个七口八舌，每一个人七嘴八舌就在那里讲，哎呀，有人说你是伊利亚，有人说这个，哎呀，很好，大家答得不错。请弟兄姊妹请注意，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问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请注意哈，这两个题目呢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耶稣是谁。那么请问，为什么耶稣要分两次来问呢？为什么先要问人说，然后说你们说呢？有讲究的。当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很清楚，弟兄姊妹，耶稣记住，不要他的门徒活在孤陋寡闻的里面，不要你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哦，只知道我们所知道。我们不是说传福音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到底其他人说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耶稣说你别人说我是谁，看看，哎，不错，大家答得都很好，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什么意思？他要我们的信仰不建立在人云亦云的基础上，我们要单独回到主的面前回答他问我们的这一个问题。哦，那个时候大家面面相觑，答不出来。感谢主，彼得考了第一名，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好高兴。耶稣基督夸奖他，这一夸奖把彼得整个老老生命通通夸奖出来了。哎呀，他那个时候，所以圣经说的很好，人的称赞试探的试验人。哎呀，那个时候他就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哎呀，你们这些人真差，这个 family feud 他得第一名，分数最高。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此就告诉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受苦受害等等等等。这下彼得高兴，抓住耶稣的手，拉住耶稣的手，他说，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我们中文圣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中国人的关系，所以很含蓄。但你去读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他理直气壮开始不只是拉住耶稣的手， He began to rebuke Jesus， 他就开始责备起耶稣来了。他要你可怜你自己吧，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好意吗？好意。动机呢？很好。耶稣基督翻过去看他，毫不惊的跑，好像一点没有人情味，告诉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可见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要有清楚的意向，让我们在主面前的建造不是糊里糊涂的建造，让我们在主面前的建造是照着主的心意来建造。最后在这里我们看见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工人与主人的关系，工人与意向的关系，最后工人与同工的关系，工人与配搭，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今天有许多人单独可以做很好主的工作，放在人群当中没有办法做工。今天有许多人可以做游兵善勇，很多人可以独来独往，把它放在 teamwork 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同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最怕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骄傲，一个是灰心。有一点成绩，哎呀，很得意；一点成绩果效都没有，很灰心丧志。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用俗语后面这几句话来提醒我，感谢主，一句话得到两种果效。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俗语说得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那人和这人的分别，当你做工有果效的时候，你记得这句话，你不过在收割，有人已经给你撒了种，有人流泪撒种，你今天才可以欢呼收割，没有什么得意。你如果今天做工灰心没有果效，还是回到这句话，你是在流泪撒种，有一天有人要为你欢呼收割。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工，我们不能缺乏同工。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单独站在这里，我需要有弟兄姊妹祷告的托住。所以我离开 Boston 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再三提醒他们， 我跟你们的时间差三小时，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他们在差三小时他们那边的时间为我守望，为师母守望，为我们祷告。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批很忠心代祷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是天天为神的仆人祷告，他们是同时间的在那里一起做守望的工作。寇监督常常在外面奔波，为主的国，为主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他祷告的同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这一份的侍奉。也许我没有讲台上面的恩赐，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常常做神传这些传道人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不是骄傲就是灰心，在这两方面失败。记得主的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那个人劳苦好像没有功效，但是这个人却收他所劳苦的功效。求主让我们在要离开这里之前，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再次被提醒。我相信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跃跃欲试，现在要开始离开这里，让我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在主的话上下功夫，我好好在基督之家，在主的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但愿我们从这些话里面能得到提醒。实在很感谢主，在过去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主实在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特别是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那个感恩的分量越来越多。我们看见主的恩典，我们实在看见主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主怜悯我们，不是我们配，但是我已经说过，虽然我 unworthy， 我们是 unworthy， 但是我们绝对不承认我们两个人是 worthless。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有他神圣的目的。巴不得让我们不要白占地图，徒受恩典，让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坦然见主的面。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到老忠心，他要我们至死忠心。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最近这些日子来，有许多我们所尊敬的在神国度里面忠心为主打仗的一些传道同工们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件事情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兄弟今年才45岁，圣经说人可以活到70，强壮可以到80，但是我相信呢，如果神恩待我们到90也没有问题。如果真的到90的话，我才刚刚过了人生的一半。但是也很可能在没有想到的时候，主会把他的仆人就提早叫回家。我常常问主说，主啊，我是不是能够至死忠心？死任何时候临到我，我是不是能够在你的面前就用忠心来向着你？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从今天从这一次的聚会开始，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普通人家见面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把 Boston 教会的请安带到这里，我在结束的时候也愿意把教会那边的请安带到这里。但愿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多彼此的联系，在主里面有更多彼此的带到，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却能够忠心地对着主。我们低头祷告。徐牧师，请你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救主，我们的神，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带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说你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庄稼熟的时候需要工人来服侍你。我们看见庄稼熟的时候工人就缺乏，所以说啊，求你在这里铸造，求你在这里建造，求你在这里预备，求你给我们意向，求你给我们同工中间，让我们彼此的配搭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工厂上做那些经营老师的工作，那个现在你的宝座前面。主啊，你来的这次尽量我们需要，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做你自己无愧的工人，按的时候分配把你的粮食供应给一切需要的人。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步， 你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托付，我们如果我传福音，我们是应该的；如果我们不传福音，这个托付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使我们全教会都在你的面前看见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也给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前面的影像，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成为神国度里面基督的精兵，能够在这一个队伍的里面，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在这一个工厂的里面，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能够做成自己的功，让主的灵在这里享受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许多在你面前的亏欠，有许多的缺陷，可是主的恩呢、你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你恩上加恩的给了我们，我们一切把你的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绝对不敢浪费你所给我们的恩惠。主，我们愿意忠忠心心的，忠心至死，一直的服侍。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祝福你的仆人这一次所带给我们的讲台。我们真是感谢主，你在你的仆人的身上有多少的雕刻，有多少的琢磨，有多少的磨练，才让他能够今天成为一个流出来的管子，把活水的江河浇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心灵上极大的满足。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愿你恩待我们，今后的脚中求你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